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22讲，我们继续上次讲的，就是父母如何去满足儿女的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明白儿女的需要，在肉体上我们怎么样去明白，在情绪上我们怎么样去明白。我们现在是讲的这个属灵上，要使他们明白他们是信约的，而且呢带领他信主是父亲的责任，更是父亲在属灵上要不断的来去教导他们。那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啊，我们怎么样在属灵里面来去教导儿女呢？这个跟我们教会平常上主一学啦，或是这个敬拜啦，有没有分别呢？其实在原则上呢，按我自己来看也不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因为有人这样说，家庭也是一个教会啊，每一个家庭就是教会的一个延伸的课程，延伸的学校。这个呢也是蛮好，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其实这个家庭健全，教会也会健全。只要家庭不健全的话，教会也会不健全啊。那所以在这里啊，在属灵方面呢，我们应当在属灵上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当在属灵上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父亲啊，在属灵上自己需要有很多的追求，使你能够明白你的责任，更加有足够的属灵的知识来去教导孩子啊。在属灵的教导里面呢，我给大家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建议。看看孩子有这个多大的，比如说他小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啦，就是跟上主一学一样啦，让他们从小就明白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了。那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呢，这个材料当然是有这个改变啦。等到他们念高中念大学的时候呢，这个材料会有更大的改变。但是我们很可惜，今天很少看见父亲呢给小孩子看见有这样一个的权柄啊，他能够在家里面做这个教导的工作，非常可惜的。这个呢也就是让我们教会想到有一个的工作，恐怕教会呢要好好来去思想来去改变的，就是怎么样来去训练我们的成年人啊，让他们晓得怎么样来去带领家里面的教导的工作，也在家里面怎么来训练他们的儿女做这个门徒。那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父母要尽的一个非常大的责任，是不能够推诿的。我们怎么样来去有系统的教导我们的儿女。那这个呢，当然父亲呢需要用一点这个时间来好好的去准备啦。这个呢也是很多父亲不愿意去做的。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准备，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在这里呢，我是建议教会应当在这方面给更多的父母有这个有好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在家里面来教导他们的儿女。假如他们的儿女在家里面被教导的好的话，回到教会来，我相信就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属灵方面呢，我是感觉到这个家庭敬拜呢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的敬拜。因为家庭也就是一个小教会，所以带领家庭的敬拜呢，也就是这个父亲或是母亲的责任，特别是这个父亲的责任。当然可能不是每一天呢，我们看看每个礼拜用那个时候是最好，整个的家庭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敬拜的一个时间。现在呢，我是用一个过去对我来说生命影响很大的家庭的敬拜呢，来去告诉大家， 那一次这个家庭敬拜对我来说呢，有很大的属灵的影响在里面的。有一次我到这个加拿大去讲道，我就是住在一个长老的家里面。那这个长老是一个很年轻的长老，他的孩子呢，只是最大有8岁啊，有3个孩子都是男孩，好像8岁、6岁、4岁，好像是，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不过我很清楚晓得他们老大呢是8岁。那一天晚上呢，好像是星期六晚上，他们就有一个家庭的敬拜啊，因为我是在他家里面做客的，所以他就邀请我，他说：“张牧师，你要不要参加我们家庭礼拜啊？”呢，那但我住在他家，我也应当去参加这个家庭礼拜。那天晚上呢，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啊，我非常为这个家庭来感谢主。他们那天晚上开始的时候就是唱诗了。这个父亲也非常有计划来安排一些的诗歌，都是小孩子非常愿意唱的，所以他们唱起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啊，有一些是新的歌，有一些老的诗歌，他们掺杂在一起，就是盼望他们的孩子呢能够在多方面能够学到不同的诗歌来唱。唱了这个诗歌以后呢，他的父亲就带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做完了这个祷告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呢，这个父亲呢就带领他们来引他们进到圣经里面去的一个这一类的对儿童的一个讲道。那一天呢，他这个父亲呢选了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路加所讲那个无知的财主，就是说这个财主有很大的丰收啊，他丰收到一个情形呢，他自己旧的房子没有办法来去收藏他的丰收，所以他呢就是拆了又盖了新的，盖了大的来收藏他这个丰富的土产。以后他就对自己说，他说：“灵魂啊，你没有什么可以担忧啦，以后一辈子都会过得很好啦。”啊，就是那一段的经文啊，他的父亲就把那段的经文呢，好像是故事化的把它念一遍给这个孩子听。我就看见那几个孩子呢，就非常非常留心听那一段的经文。那这个不是最精彩，这个最精彩的地方呢，他完了以后呢，这个父亲就问孩子的问题。他说：“孩子们，我现在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个故事的看法是怎么样。现在我要问你第一个问题：这个财主啊，他有钱对呢还是不对？有钱呢好不好？有钱对不对？”那我坐在那里，我就想：哇，这个问题也不是这么简单。这个孩子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想。他爸爸给他很多的提示，去引导他们，盼望他们能够给爸爸有一个的答案。那最后呢，还是有个孩子他这样说，他说：“爸爸，我晓得这个无知的财主呢，他是一个农夫啊，因为在这里是讲土产啊，讲这个土产啊，所以他一定是个农夫啊。”啊，爸爸说：“对啊，那假如农夫有土产的话呢，有丰富的土产的话呢，就是一定上帝看顾他，就使他能够有丰收啊。”爸爸说：“你讲的完全对，有钱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祝福我们有钱一点错都没有，所以你讲的很对，因为这个是个农夫，上帝是看顾他，上帝是保护他，使他的出产能够丰收。”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他的父亲就发问这个孩子，他说：“这个财主呢，他现在是有这么多的出产丰收啊，他就想怎么样来去处理他这个丰收，所以呢他就盖了一些很大的房子收起他的丰收啊，出产啊等等。所以他的爸爸说，他这样好好的计算，把丰收呢好好的收起来，预备以后来用，这样做呢对还是不对？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更复杂更不简单。我坐在那里呢，我就是在想，像我答这个问题要怎么样答呢？后来他的爸爸呢也是给孩子很多的时间，他们的孩子想来想去，后来爸爸也给他很多的提醒。那后来呢，有一个孩子呢，他说：“爸爸，在好像是上个月啊，我们念这个箴言书的时候，你不是跟我们讲这个蚂蚁的故事吗？这个蚂蚁为了这个冬天啊， 他收藏这个食物，使他冬天不会饿死。所以呢，这个财主呢，现在他有这样好的丰收，是吧？他现在就要用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计划，怎么样来去计算，怎么去收藏他的丰收，是为了日后来用啊。他说这样的计算呢，我想啊，应当是对的。所以他的爸爸说：“哎呀，你答得很对啊，就是因为上帝在有把很多的丰富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好好的去计算一下，怎么来去用啊。计算呢清楚呢，也不是一个错的。那第三个问题啊，非常不简单。第三个问题，他爸爸说，家又有钱又对，计划怎么去收藏他的丰收也对。那为什么上帝会告诉这个人？他说你这么笨，为什么上帝告诉这个人是一个笨蛋呢？哇，全场安静。我也不晓得他爸爸有什么意识在他的脑海里面，我也不晓得他爸爸是盼望孩子怎么去答他。结果这个问题啊，就是讲了很久，孩子也想了很久。那你不要忘记啊，最大的孩子才8岁哦，所以他们就是在那里猜来猜去，想来想去。但他爸爸又给了很多的提醒。后来有一个孩子真是很精彩，他说：“爸爸，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他说：“上帝说这个财主是很笨，因为他在计算的时候啊，他忘记奉献给上帝。”那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说啊，不过呢，这个小孩他看到这个财主他只是顾自己的需要，所以他在计算他的财产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应当要给多少上帝。所以他的爸爸非常高兴，他的爸爸就对他的孩子说：“你们答得很对。”所以他的爸爸呢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今天晚上啊，我们所学的功课是什么呢？第一，有钱是上帝给的，这个我们要感谢上帝。第二呢，上帝只要把钱给我们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好好处理这些钱，不要乱用，这个也是很好的。然后第三，更重要的就是，只要上帝把钱给我们，我们不但是好好的计算怎么用，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应当把钱奉献给上帝和他的工作。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学的三个的功课。”当他讲完了这三个的功课以后呢，他们好像就再唱一首的诗歌，或者爸爸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就完。那各位同工，在我一生当中，我真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这样美丽的、有意义的、有属灵教导的、安排的这么清楚、这么好的一个的家庭崇拜，特别是跟那些小孩，4岁、6岁、8岁这个小孩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礼拜。我一直在那里参加的时候，我一直祷告，我对主说：“主啊，加油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他们都能够有这样一类的灵修，常常帮助孩子能够明白圣经的话，对孩子这个是多么大的福气，对教会也是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家庭的敬拜实在是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但要带领他们信主，我们不但要在属灵上不断地教导他们明白圣经，用生活来做榜样来带领他们，我们更加不要忘记家庭也是一个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有家庭礼拜，按照他们的年龄来帮助孩子清楚明白圣经。我相信这三个孩子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时候，他们以后啊，前景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但是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不但是满足他们情绪的需要，也要满足他们在属灵里面的需要。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就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心灵身体都会得到上帝特别的保守和看顾，从小就明白圣经。这个就是提摩太在他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婆婆来教导他从小就明白圣经。 所以保罗说，因为你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保罗能够把重要的责任给提摩太，要他以后怎么来去保守圣经，牢牢的守住圣经，使他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建立的给我们看见，在这几方面我们怎么去满足儿女的需要。那第二方面呢，我就跟大家稍微思想一下，父母如何用足够的时间和儿女在一起。我感觉到父母用时间和儿女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假如我们父母很少时间跟儿女在一起，我相信对儿女的伤害是很大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四个很简单的建议。那第一，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工作和家庭？那我们做牧师的，当然我们很忙，对不对？在工作上我们实在是很忙，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忙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够有时间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安排时间的时候，我们应当和我们教会的长职有一个郑重的声明，我在每一个星期里面，我需要用多少的时间跟我的儿女在一起。我们不要再去讲我要完完全全把生命奉献给主，我会放弃我的家庭，因为耶稣说你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哇，这些的经文呢，你不要乱去解释，你这样解释一定是错的。我们在晚上在假期，我们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个工作和家庭？那另外一方面呢，我给这个每个家庭一个重要的建议，加油不是为了经济的需要，我常常感觉到这个母亲最好在家庭里面来看孩子，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对这个孩子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帮助。我的一生受了妈妈的影响很大，就是因为我的妈妈一生都是守住这个家庭，她是没有做工的，因为我的爸爸不需要她做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很大的祝福。我也感谢主，我有两个的媳妇，他们也不做工，他们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呢他们每个人有两个孩子，为了他们的孩子，他在家里面常常的与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我就发现到我那些的孙子跟这个母亲跟父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怎么样来平衡这个和家庭呢？这个我们需要好好来去学习。那第二，我们怎么样来投入儿女的兴趣里面？我感觉到这个呢，也就是对儿女身份一种尊重的表现。我们晓得我们常常都是主动的带儿女去哪里，带儿女去哪里，带儿女去哪里，你怎么样晓得这个儿女很喜欢你带他去的地方？你有没有尝试过啊？今天我们一家要出去，我想知道你们想到哪里去，我想知道你的兴趣，你让这个儿女告诉你他的兴趣所在，那你就尽能力帮助他参与他这个兴趣的所在。那我认识有一个师母，他对这个体育呢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他这个老二呢，从五六岁开始就很喜欢玩这个美国的足球。这个做母亲的呢，差不多隔一天他就要带他到一个地方去，让他能够在那里接受这个儿童足球的训练。那这个孩子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晓得他的妈妈很尊敬他在那一方面的需要。那个青年后来长大，念了高中，念了大学去，在大学里面他也参加这个学校里面足球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来去尊重儿女的兴趣，投进他们的兴趣里面去。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很重要和儿女在一起。那第三呢，就是讲到这个家庭的假期的重要性。我常常感觉到我们牧师做工很辛苦啊，我们呢用很多的时间来做工。那我相信呢，这个家庭每一年这个假期也是蛮重要，就是把这个工作放下，跟儿女在一起两个礼拜或是一个礼拜度假。 我就发现到这个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有这个帮助的。那最后呢，我是讲到如何用足够的时间和儿女在一起。在这里呢，我叫他做吃饭神学。我非常的盼望我们做传道的，假如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最好每一天晚上都回家跟儿女跟整个家庭一起吃饭。那你不要轻看这个事情哦，这个事情是蛮重要的。我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见证。我这个母亲不需要做工，所以她呢是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家人每一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吃饭。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我们这个吃饭不简单的，因为我有八弟兄姐妹，加上父母，加上我这个婆婆，所以一共有11个人，每天晚上开饭都不简单。那我这个妈妈她没有念过很多的书，但是她很爱煮，她感觉到一家人一起吃饭是很重要，所以呢她有很多的规矩。那第一呢，就是我们放了学以后回到家，我们要先把所有的功课都做完，那以后呢我们就等父亲下班回来我们就开饭。在开饭的时候呢，也不准许我们开这个收音机。我们感谢主啊，在我长大的时间当中我们没有电视啊，有电视我的妈妈一定不准开的。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点灵修啊，爸爸带领唱诗或是讲一个的话就开饭。在整个吃饭的时间，我的父亲就问我们呢，今天上学怎么样啦，有没有打架啦，考试怎么样啦，问来大堆，每天晚上都是在那里谈这些。那他呢也非常的开放，我们就儿女在问他啊，今天你在公司里面怎么样啊，你到那里去中饭啊，昨天你说今天有个生意有没有做成功啊，我们也去问他这些的问题。还有个规矩，就是我们不能够吃完就离开，一定要坐在那里，等到家里面每一个成员都吃完了以后，我们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完成那一顿的晚饭。所以整个的过程呢，是整个家庭在一起，这样啊有10多年的时间，这个对我们兄弟姐妹的一个影响实在是太大。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家每一天总是有一顿饭，我们大家要回了家以后坐在那里一起来吃。那并不是说这个没有这个例外呢，那有的时候可能爸爸有工作约会不能够回来了，但是这个是极少的。所以这个呢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父母用时间，用足够的时间和儿女在一起，这个呢对儿女来说影响是很大。那其实我是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必须注重到父母和儿女那一种密切的关系，在属灵里面能够有交通，使我们对父母能够产生一种的信心。当我们在学校在其他的地方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毫无惧怕的就把我们所遇到所有的问题来告诉这个母亲，告诉这个父亲。那这个就是我在这里给大家所建议的，有关于我们传道人的家庭。那在结束的时候，可能你会说，我是不是讲的太多？在这个家庭，我可以告诉你，在我预备的时候，我是这样预备的。现在呢，我要大家好好思想一下，我所讲的这些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你怎么应用在牧师和会友的关系？你把整个家庭的侍奉、治理家庭整个的方法，你怎么样用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到有很多是相同的地方。举个比方，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情绪上的需要不是一样吗？他们是不是需要感觉到牧师爱他？他们是不是需要感觉到他们无论这个学问有多低，工作有多低，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被尊敬的身份在教会里面， 他们有没有一个需要感觉到来到教会有一种安全感？那你用这些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用得着。我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啊，特别是在情绪上，他们需要被尊重的身份。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可能念书比较多的，或是家庭背景比较强的，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身份社会的地位比较低的。当这些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他们的感受是不是，哎，我不适合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呢，所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社会的地位、在学问、在各方面都比我好，所以呢，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实在非常不舒服。假如我们给这些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觉的话，这个是教会一个很大的失败。我记得我最初出来做牧师的时候，做了七年，后来到了华盛顿去。华盛顿那个教会很特别，很多的弟兄姐妹学问很高，非富则贵。但是呢，我发现到在华盛顿这个地区有一群的中国人，他们是替人打住家工的，替人烧饭的，或是在馆子里面做工的。假如他们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感觉到舒服？他们的身份是不是被尊重？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所讲的虽然是家庭，但是我就是用这个家庭根据圣经说，假如我们晓得治理家庭，也会晓得治理教会。假如一个人不会治理家庭，他怎么样能够治理教会呢？所以我用了多年的时间来讲这个家庭。我给大家最后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应用我们在家庭里面所听的那一些的真理，用在教会的侍奉上，你会发现到有极多是相同的地方。谢谢大家。